高兴可以回去当中，这个当跟大家讲，我在这个神州的最后一堂了啊。
我们从旧约来看，培育后现代的儿女。
我们上一次谈过什么叫后现代，收集后现代一些特性。那我们这些儿女是属于这个时代，就是这个后现代的时代的这个产品啊。那么在养育方面，从旧约怎么看呢？我今天晚上就要从旧约的智慧书啊来看这个养育儿女这个方面的意义啊。大家不晓得，还记得我在上次讲到里边提到一位 Amy Chua 啊，这个轰动一时的那位这个应该是 ABC 吧，是美国长大的一个这个啊华人啊。这个他那本书呢，就《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讲的虎妈的故事，就个人的虎妈的故事呢，怎么养育这个他的孩子，这个从这个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在后来长大后有各方面的成就，包括音乐各方面的，那在这个议论呢，这个影响大的一个地步，连《Time Magazine》都要谈这个问题啊。基本上的内容其实是这个讲到他认为为什么呢，华人啊在养育儿女方面会跟本地的白人不一样，我们会很认真，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孩子的前途就是在他们的教育这方面，所以我们要求会比较这个严格，不像白人是这个好像放羊一样顺其自然，对不对？我们是很这个很严格的，很要求的啊。像他有个女儿康琴，其实弹得不错，他不满意，他就把他的所有的这个女儿所有的玩具堆到这个车上，你不再弹，既然不弹好的话，我就送到这个救世军那边去了，用这种方法来恐吓他的女儿啊。当然很多白人就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了啊。他讲这本书其实不是说赞同这种做法，他后来也讲到另外一面呢，这个就是不好的一面，负面的一面。不过呢，人家只注意到他这一点。关注这一点，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华人就有像这种特性，很注重儿女的这个培育，很注重儿女的教育。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做父母，或者说你结了婚之后，人生最大的任务就是只有这个了。所以难怪，到时候难怪，当孩子长大上了大学，那个在空巢的时候，我们突然间不晓得做什么。养父不是你对着我弟弟没话说了，因为你这几十年就是一个目标嘛，对不对？没有两个人培养感情，这培养孩子啊，这也是一个危机了。那这种华人理想不是不好，因为如果你回到旧约，旧约犹太人呢，就是希伯来人。在智慧树里面也有很类似的一种理想，但是他们希望培育出来的这个儿女呢，是称为是智慧的儿女。所以箴言十章第一节讲到所罗门的箴言，智慧的儿子是父亲欢乐，愚昧的儿子是母亲忧愁。这不是我们天下父母心吗？所有华人都是这样嘛，对不对？每一个这个每一对夫妇都希望他们这个男的要成龙，对不对？女的要成凤。那这个有点像这个，如果你有一个不成龙不成凤的，你当父母当然会忧愁不快乐了，对不对？问题是箴言所谓的智慧之子是怎么个定义，是怎么样的智慧之子，什么才算是智慧之子？是不是成绩优秀，上名校，可以挤到名校那边去啊，然后就要拿奖学金保送国外，事业有成，这就是智慧吗？也可能啊，因为我们从华人角度来看，这样做是智慧之子，是这种定义的话，哎，你当然会说，哎，如果有这样的儿子，当然我做身为父亲已经快乐了，对不对？那我的儿子，我是不但名校挤不进去，连这个高中都考不好啊，那大学又念到烂大学，对不对？又拿不到奖学金，都比隔壁那个还差，对不对？那我做父母亲当然担忧了。我还听说啊，也是因为啊，看到这个一起学琴啊，那个前面那个小孩，这个琴弹得比他孩子更好，他就觉得这个父母亲就很心里很不平衡了，特别就去 就问老师，我怎么才可以请他弹得比他那个那个更好？大家都人比人比死人的那种话，大家希望自己孩子都变成那种很特别的，不然他母亲就会忧愁了。不过问题就来了，这是真言作者的原意吗？当真言这么说的时候，这是他所谓的智慧之子吗？那我们要去看看，回到旧约智慧的本质来看，去了解，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智慧之子啊。哎，我们看智慧书论智慧啊，智慧的定义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如果你看真言前面那九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的部分。那因为呢，前面的九章是一个神学框架，是一个神学的这个镜头 lens 镜片，来看来阅读真言十章以后的所有的这些经文。你没有这个一到九章的框架，你会看第十章之后那些经节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误会，会产生一多自己的一些这个其实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看法来解释这些真言。所以我们要回到真言前面九章来谈，根据真言前面九章来谈的这个智慧的书，其实它就很简单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智慧？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怎么有什么特质？第一个特质是他告诉我们，智慧是一种态度，就是敬畏神的态度。他没有讲智商啊，他是讲 EQ 啊，这个他没讲 IQ， 他是讲 EQ， 一种对神的 EQ 啊，敬畏神。箴言常常重复一句话，就是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如果你的这个对神的 EQ 很低的话，你是不是属于这个定义里面的智慧之子了？另外，智慧另外一个定义是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认识神，跟神有关系，选择这位神成为他的个人的主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了。因为箴言九章十节下半节说，认识智胜者就是聪明。Again， 他不再讲 EQ， 可以讲，他不讲 IQ， 是讲 EQ， 或者 SQ spiritual quotient。然后第三，智慧是一种选择，不但是一种态度，不算一种这个关系，也是一种选择。It's a matter of choice。什么选择呢？那你要看箴言九章一到十二节，和第九章十三到第十九节这段经文，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叫你们详细的看啊。你发现这两段经文呢，是讲到两位女人，两个女人，一个叫做智慧小姐，一个叫做愚昧小姐。这两个小姐呢，代表两种的价值观。智慧之子就选择智慧小姐的价值观，就是相信耶和华，然后拥抱耶和华的这个价值观，那就是智慧之子。因为这两位小姐都一直在拉人，都用不同的方法要拉人过去那边，过去他那边啊。那看最后看谁赢了，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听愚昧小姐的话，被他拉那边去。因为那边讲到九章那边结束的讲到，你跟他去的话只有一个结果，就死路一条。而且这个智慧小姐就是生命啊，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真言的希望我们是选择智慧小姐。当我们一选择智慧小姐，就是耶和华价值观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成为智慧之子，你不会选错了这个对象啊，选错了价值观，是一种智慧来的啊。那这就是真言前的那九章论到智慧的一些定义。我们根据这个定义来谈谈培育我们下一代的。那箴言培育智慧儿女这个模式，下一代的模式是什么样的模式呢？ 就回到刚才我讲到那个三个很重要的那个智慧之人的这个特质了。那三个重要的这个特质呢，其实好像可以比喻成一棵树一样，一棵树的树根，树根是看不到的。那智慧的本质本身是在你内在里面的，看不到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这种本质的话，你就是一个智慧之子。所以前面九章就谈这个。那你如果有这些本质的话，那三种的这个特质的话，你自然而然长出来呢的树叶果子是跟这个是完全分不开的。你有这样的内涵，就会有这样的表现。所以箴言十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三十一章都讲到智慧的表现，不是单单他在，因为他讲完了这个本质之后就讲到这个表现。问题来了，世界上很多人有智慧的表现，讲话很有口才，这个智商很高，但是他们就是这个没有这个东西。这样意思呢，他的生活是不这个不实在，或者说也可以说是他会讲的做不出来的那种人。很多很聪明的这种人都有这种智慧的表现，但是他没有这种东西啊。从这个箴言角度来看，这不算是智慧的儿女。箴言的这个理想就是我们所有的父母从这边开始先把这个做好，他们就会自然而然有一些有智慧的表现出来。来，我们再看看，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有这个理想，这里也因此有一个预期的这个结果 expected outcome。 它的 expected outcome 是什么呢？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这是箴言的这个预期的这个效果结果啊。然后呢，箴言也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子孙也有避难处。箴言十四章二十六节，这都是箴言所预期的一些结果。不过，你看完了箴言之后，你跑到另外两卷的这个智慧书，发现哎，其实智慧不是单单我们所听到的刚才听到的那些那么简单。其实智慧有时候又面临一种危机的这种忧患的一种处境。什么危机呢？你发现圣经里边有一些家庭，虽然是可能从小就好好在培养下一代，但是有失败的个案，一些 fail cases of failure。 比如说我们谈回刚才讲这个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那个人，那个就是所罗门嘛，对不对？看看所罗门到底他是不是一个智慧之子，他是不是大卫的智慧之子呢？我们发现哎，所罗门本身呢有他的失败的灵。你开始你发现少年时候的所罗门，请大家翻开王上第三章，你发现这个所罗门呢是怎么样的？他是属于有智慧的所罗门还是没有智慧的所罗门？他是不是一位智慧之子呢还是愚昧之子？请你看看，
早期四个智
慧啊，
早期四个智慧。
为什么你会认为他早期是
寻求神的？
对了，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我年纪那么轻，那么国家那么复杂，我一个人做不来，求你赐给我智慧。这从一个很谦卑的态度，你记得箴言有一个处讲的谦卑就是一种智慧来的，也表示说这是他的内涵，那个树根呢、啊、他就有这种树根，有种敬畏哈。耶和华听到这个祷告的时候非常的高兴，他说你不求这个财富，也不求敌人的这个性命，当然求智慧，你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那 choice 记得吧，刚才那个 choice 选择。 你选择来跟我要求我的这个智慧。这样，因此我不但要给你智慧，也还要给你才能。所以第三章里面讲的，其实都一直在讲，他是一个有智慧内涵的人，那个树根啊，很健康的人。那因此后来你就发现，第十节九章十对九章三章九节之后，就开始讲什么？讲表现。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表现什么表现？讲完他很有智慧之后，就表示就开始讲，哇，他讲到很多智慧言语，很多国家的人那个民族都来听他智慧的言语，对不对？那都是表现的。还有马上出现两个女人带一个孩子，说另外一个孩子死了，另外一个孩子在抢那个孩子，对不对？啊，那件事情要表现什么？要表现这个所罗门当时已经得到了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有了那个智慧的表现。为什么？他已经有了那个智慧的内涵。接下去示巴女王出现了，示巴女王哇，非常非常的非常的佩服这个所罗门，他问的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也可以说他的这个 IQ 非常非常的高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了吗？有内涵，然后就有表现，有树根，树根健康就有很茂盛的树叶还有果子。所罗门的少年期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智慧之子，直到有一天十一章里面讲到他做了一个改变，那是晚年了，可惜他晚年不保啊，脱离了耶和华，脱离了耶和华去敬拜其他的神，跟他的这些中堕的这个太太们敬拜其他的这个神啊，这个接受其的信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智慧之子了，也就因此他后来失去了将近十一个半的这个支派，他只留下了这个一个半的支派支持他，其他都离开他，另组一个国家叫北国，就是以色列国。所以这样一来，你发现所罗门虽然讲了那么多箴言呐、啊，还讲了说哈、啊，这智慧之子会叫这父亲欢乐啊，要愚昧之子会叫母亲这个忧愁。我想这样，如果那个时候大卫还在世，他一定死不瞑目啊，啊，因为生出一个这样笨的孩子啊，对不对？然后你发现，不但所罗门本身这个失败，他的家庭教育也失败了。看到他儿子叫罗伯恩，他叫罗伯安，罗伯恩，你看到他那些行为啊，那失政的一种失败，那个国家的分裂是从他来的，虽然是原因是大概是从所罗门就开始了，但是发生分裂的时候是分裂在他周围，他搭好的江山就拱手送给那个耶罗伯安带到北国去了。你看到他的这个教育失败，一个那么有智慧，以智慧为这个文明的这个父亲呢、啊，竟然生出一个那么没有智慧的这个孩子，是一种失败的，对不对？所以呢，所罗门这个家庭达不到了箴言那个理想。然后你再发现，在读到这个智慧书的另外一卷传道书或者约伯记的时候，又发现连智慧的神学本身呢、啊，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也面临了一些冲击，面临一些危机。什么危机呢？因着以上的失败和非常非常规的一种经验呢、啊，怎么解释一些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所罗门年轻的时候不是按照他当行的路而走，但是到老却偏离了，你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对不对？会不会说，其实你早年打好基础，也未必年老他不会变呢、啊？人是会变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但是发生在这个智慧之子身上了，所罗门呢、啊，不是很讽刺，很讽刺的。 先进的实力很多很多叫实力啊。第二代基督徒的这个危机是到处都有，在如果有我不晓得你们听过，在我这个几十年的这个侍奉里面呢，看到一些长老的孩子、牧师的孩子、宣教士的孩子，他们都处在一个这个很基督化的家庭，从小就参加主日学，长大做少年参加少年团，啊，很热心的服侍，很多的活动，然后家庭里面还有家庭祷告，还有家庭崇拜什么的，很好的一套的这个基督教教育。但是当我们进入大学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原因，就渐渐的离开了信仰。有个神学院的这个教授跟我这个分享过他的苦衷，他说我不晓得哪里做错了，我的孩子从小都好好在教育他们的，我知道这位老师是很虔诚的一个读，对信仰很认真的，认真到就非常保守那种。他就是搞不懂，今天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呢不去教会了，另外两个呢都说他不再相信有神存在了。你想想可能吗？事情却发生了，你怎么解释这句话？刚刚这个在加拿大遇到一位传道人，他也跟我分享，他只有一个女儿，就是很宝贵。啊，这个女儿就上了大学，也很成功啊。但是有一天，他女儿来找他们，对不起，我今天21岁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跟上帝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很难接受这件事，是很大很大的打击，晴天霹雳。因为他们从小都栽培在这个教会，在这个青年团、少年团、青年团这个家里，都很认真的给他很好的基督教育。他们相信这句话，所以突然间他女儿这样说的话，对他们这样说这种话的时候，他们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这种事情常常发生，而且很普遍的发生。这是一个基督徒很大很大的，特别做父母的这个挑战。不过我想今天晚上也为了公平起见，也要看看问题是不是单单是我们儿女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我已经做住我能做的了啊，但他变成这个样子是他的问题了，好像是这种变化、这种偏离不是我们，不是单单是他们的责任。可能我们没有跟他们异地而处，替他们这个从他们角度来看看他们所处的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是怎么样挑战。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会不会了解为什么他们长大了被骗。他们最大的一个挑战，第二代这个信徒第二个最大的挑战，他们发现现实和他们传统所学到的那些宗教理想、属灵理想不符。不符的时候，他们愣住了，他们又问父母，父母只有一句话，你要相信，你要祷告，要读经，好像讲这三句话就解决所有问题了。他们听你话做啊，做了几年之后，发现结果还是一样，还是没有答案。他们没有一个答案的时候，去教会没有答案，父母答案，最后他说你们这些地方都没有答案，我何必再找你呢？我何必再来，对不对？这是他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冲击，很大的一个很大的这个疑问。其实这种问题不是我们单单后现代出现，在箴言那个时代，在旧约那个时代，他们都已经面对这种问题了。所以这是一个自古以来的问题。比如说箴言刚才有个理想，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子孙也有避难处。很清楚了，如果你敬畏耶和华，你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靠山，大到的地步呢，不但你会受到保护，连你子孙呢也有避难处，他们不会受伤害的。 啊，你听了这个很安心，我天天敬敬拜主，天天这个服侍主，啊，每个礼拜很努力的服侍主就好了嘛。哪知道，在智慧树里边有一个人叫做约伯，他有一天有一种很不寻常的经验，不常规性的那种叫 unconventional 的那种经验。原本他生活还是好好的，很这个很符合这个这句话的这个真理。他敬畏神，神祝福他，他敬畏神祝福啊，给他很可爱的孩子，他就说哇这个很好很好。但是有一天呢，他发现事情变化的非常的快，他的儿女找不到避难所。当那个房子塌下来的时候，那个房子不是他们的避难所，是他们的坟墓。他身为一个懂得箴言的人，就会问神在哪里，我的避难所在哪里，我这么敬畏他，为什么他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个问题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在问，基督徒突然间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孩子，他们都会问。我牧会那么多年，我的会友常有好几次，有几个会友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这个处境里面，都会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对他们太真实。你怎么处理这个教化？所以孩子呢，看到父母没有答案，他们更这个更犹豫，更这个更不晓得怎么办。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卷书，《传道者》，他算是第二代的这个信徒。他有他自己的经验，他说我在虚空的日子里边，我见过两件事情，有一人行义反而死亡灭亡，有二人行恶倒想长寿。啊，他说这样的话啊，这是第二代的这个很务实的很 pragmatic 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决定。什么？那就不要过分功利了，也不要太多有智慧了，你何必自取灭亡，简直是自杀嘛。你爱主是自杀行为耶， suicidal。 因为他看到这些他没有答案，这不是传道者的本身的，单单传道者的问题，是我们很多的孩子们第二代的问题。我们没有答案，教会也没有答案，整天叫他们祷告信主啊，或者读经。不过当你在继续读的时候，智慧书把你带到另外一个时代，一个世界里面。原来这种危机呢，把这些人带到一个新的时代里面。你发现这种危机中就带出了这个传统智慧这个的处境性。后来你发现你在读的是箴言，智慧并不是包罗万象，主要是针对一些特定的处境，一种非危机的处境。你如果没有处在这个危机当中，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就箴言的每一句话都是很真实的。我信主那么久，亲眼看到上帝祝福那些敬畏神的这个父母亲，他们这个孩子现在很成功，蒙上帝的保守各方面。所以箴言在那种处境里边是完全正确的，没有问题。不过箴言没有处理一件事情，就是那些有危机的处境的情况。举个例子，箴言26:4讲一句话，讲的处境性的问题啊，不要照愚昧人的这个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你就像哎呀匆匆忙忙要上班了，我要听聆听上帝的话语，就打开圣经来灵修了。你就祷告，哎呀上帝啊，给我一句话向我说话。一打开，哎对呀、啊、我今天就遇到一些愚昧人的话，不要回答他们，恐怕你就跟他一样。好了，他很开心就上班了。啊，明天早上也是匆匆忙忙的上班了，哎要聆听上帝，要祷告上帝要向我说话。就看下一节咯，第5节，要照愚昧人愚妄回答他，免得你自己以为错，是不是？昨天好像不是这个样子。那我到底要回答还是不要回答？到底哪一句对呀？哎，我们就是事情就很黑，不是黑就是白嘛，对不对？到底哪一句对呀？跟哪一句呢？其实两句都对。 但是呢处境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言一直讲强调一件事情，一个有智慧人啊，是懂得实际的人，懂得什么时候该回答，什么时候不该回答。从这件事情来就知道你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如果你在该回答的时候不回答，不该回答的偏偏就想很多的话，一看就知道你是没有智慧的。很好，很简单的考试嘛，对不对？不用多问了，不用 去测验你的 IQ 了嘛，对不对？哎，这种人啊在基督教中很多哎，所以教会有时候那么乱就是因为一样的，该回答了不回答，不该回答讲很多话，话一讲出去伤害的人就受不回来了，对不对？因此其实是这个传真言里面的追经给我们一个提示，我这些话都是有处境性的，你不能把它抽离它的处境来用，一抽离它处境来用，你就是断章取义，就变成这个，你会觉得不但会不搞不懂，而且会失去信仰，对不对？我知道现在很多人这个基督徒灵修也好，查经也好，他们把真言呐、特别是十章以后，前面九章很难懂了，都不看十章以后都比较短短一句，他抽出一句，哎呀，上帝跟我说话了，很高兴，很清楚，也很简单嘛，那些。但是这是为什么？就没有前面那九章那个框架来看，变成一个我觉得很不好的这个态度，把真言的那些金句当作是 fortune cookie 的一些。我今天就像他向我说，打开 fortune cookie 打开了，你今天要怎样？但是你知道真言不是 fortune cookie， 对不对？你一定要懂得怎么去看。哎，我们看看传道书了，约伯记了。传道书跟约伯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这个新处境里面出现产生了一种智慧，这种新处境是有危机的一种处境啊。那你发现这个三卷书里面呢，圣经神所赐给我们的三卷这个智慧书都处在一个不同的这个处境里面，箴言是没有危机的一本书，只要你活在一种风平浪静的生活里面，每一句话都很真实的，因为这是他处境来的。然后呢，约伯记呢是有危机中的这个智慧，突然间一个按照这正念教训来过生活，但是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效果，这就是约伯危机出来了。那传道书呢也是在危机当中，不过他的危机跟这个约伯的危机又不一样的危机，听得懂吗？话很简单。也因此我想，为什么上帝赐给我们三本的智慧书，不是单单一本？你想一想，如果上帝这个启示他的那些作者都决定给我们一本，请问你要选哪一本？
真言。
真言。真的
没有危机，
没有危机，但是你生活有危机你怎么办呢？你就会失去信仰了，因为你只有一本。还有没有？要不要改变主意？要不要选择？
传道书最后一句
啊，
总归敬畏神，总是
啊，这个很好，敬畏神，总是要遵守他诫命，总是好的。但是这个不能解决你的危机，这是下一代的这个先问面对的困惑。你叫我敬畏神就好了，可以问题，但是问题是不走，不是问题还是不会消失啊，我还在苦难当中啊，对不对？如果你选这个。你就忽略这个，那你也不能选这个，整天虚空的，不要笑出，那你也完蛋了。因为实在生活里边，真的好像有些像真言一样，就很真实，很这个正面的，对不对？不一定是虚空的虚空，对不对？所以，其实上帝赐给我们三卷的这个旧约书，有它的用意，要我们同时看这三卷，这三卷是一种三角关系。你不能够忽略任何一卷，你少了任何一卷，你信仰就变成不平衡，对不对？对不起。
传道书是没有危机的。
哈哈，
日光之下无新事。
啊，传道书很多危机， 他面临着一生以来挣扎的一些危机。我上一次讲到了，讲过其中一个危机，就是他追求知识这方面所面对的危机。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应该还记得吧？啊，他处理他一生追求知识所面对的危机，然后他后来讲到他的这感情世界，他的情路啊，非常的坎坷。所以他在那边讲到最后讲了一句话，通常每次读到那段经，我是叫姊妹来念的，我不敢念，我只念前面那一句，我在一千个男人当中可以找到什么？在一千个什么女人当中，你说到他不可言，他整天找真情，找真实的爱情，但是每找一个都伤害一次，找了一千个受伤害一千个，他的这个情路啊，非常的坎坷，是一种危机。为什么像我这样那么有智慧的人，那么敬畏神的人，上帝不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庭，给我找到一个对象，就马上就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就好了，就是那么的坎坷，更这个痛苦的看到别人啊的情目都那么顺利，一爱上对方就结婚就过着幸福快乐日子，自己的路就觉得那么难走。这叫我想起以前有一首这个流行曲，台语的啊，这个是这个潘粤明唱的，不知道你们大陆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我来呀来呀来呀，情字这条路，和你走着轻松，我走着艰苦。听得懂吗？他说这个情路呢，哪有那么好走，给你走得很轻松，我走得非常的辛苦。他很羡慕别人啊，这是他另外一个。还有很多的危机啊，在事业成就他也面对很大的危机，因为他的信仰也面对很大的危机，另外还有什么人生的操控，他最后到老了靠操控的累到他要放弃了，所以整天就虚空的虚空虚空啊，很多，这很多我没有时间讲了啊，我们跳过去了。然后你发现这新处境的智慧代表新时代的一种智慧，并非说真言的这个传统智慧是有误，是没有误的，但是它不处理危机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处理一些常规平常过年生活风平浪静的生活，所以它有它一定的局限，啊，那新时代的智慧呢，并非废除传统智慧，而是一种提升，一种 upgrade， 提升到一个更有深度的一种认知，更有这个深度的这种智慧啊。所以这个三等智慧是彼此要参照，产生一种三角的那种关系。这三种智慧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神本身，你读这个要读这个也要读这个，你读这个也要读这个，这样就会平衡了。一个小节就是就业智慧的理想，培育出智慧的儿女。我们回到刚才的理想啊，像就是所罗门所说的，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儿子皆使母亲担忧。这理想面对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经验和时代的一种变化，我们人生的经验是在变化当中，然后我们这个时代也一直在变化当中，而且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自从发明了电脑才有网际网络之后，时代变得比以前快得很。我记得以前刚刚这个我很小的时候，这个流行一种这种电器，那个时候有钱人才有机会享受的，它叫做留声机。留声机就是唱机了，对不对？以前叫留声机啊。哇，一个流行，你还可以流行到几十年，最后被谁这个被什么东西这个代替？是录音带、录音机。录音机的科技也流行了很多年，一直到了这个后来从录音带就变成 dish 流行的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录音带那么长，因为后来出现了 digital music， 数字的这个数码的音乐，那个一来什么都没有了，一直在变，从 MP3 变成什么，变得越来越快。我们是处在这种时代的时候，你不能够一成不变，你要在这种这个变化快速的这个世界里边生存的话，你智慧也不断的这个更深的这个认识。所有的失败是第二代的挫折，罗伯安的失败，约伯的灰心，传道者的功劳，这是这个这些都是在经验战时代中变化当中所产生的一些危机。他们来不及应付的时候，他们产生一种危机，有人可以站得稳，有人可以因此而跌倒。问题是如何在变化中培育智慧的儿女。那要谈这个，我先谈谈亲近家庭教育的问题了。我们亲近家庭教育的问题，用箴言来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忽视了就业智慧的那种处境性。基督徒其实有一个迷思，有个 myth， 什么 myth 呢？智慧是一种绝对的真理，比如说这个刚才你讲句话，你从小把这个好好教孩子教好，他老的不会骗你，把它当成一种绝对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把这种处境性的智慧把它教条化，把它公式化。这样的话，我们这样做的话，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挫折。不能够回答我们面临很多这个基督徒家庭所现在面临的问题。这样迷失的结果是什么？是用虚安全和依赖的，用依赖的心态，很公式化的带来一种安全，只要我这个把孩子送到主日学，我就放心了，他以后就很爱主，他以后不会放弃信仰，只要他来少年团，我就可以安心了。这种一种虚安全，这种虚安全带来一种依赖心态，我就依赖教会主日学，我就依赖教会的少年团。为什么教会的这个其实最辛苦的这个施工是两种施工，一种是儿童主日学，另外一种是少年的这个施工，这两个都很重很重，所以你们要多多支持那些教主日学的老师，特别教小孩。现在好像教这孩子那么难教啊！以前我记得当新主教主日学，那个孩子乖乖的听你老师在讲，天天跑来跑去你要追他，你才开口要讲说，他在 internet 都看到了，他哪里要听你的东西啊？对不对？少年人哇就更复杂了。我举个例子啊，圣经的例子了，刚才讲的实际的例子，这些圣经的例子，因为耶和华大有依靠，他的子孙也有避难所，这种是一个虚安全来的。因为父母的忠心爱心是主呢我们认为说神会照顾我们的儿女，这个常常我们在场牧师或者基督徒他听到，我只要爱主服侍主，全心全时间都扑上去，上帝会照顾我的孩子的，我只要照顾把神的家照顾得好，神就会照顾我的家。我其实刚刚结婚的时候有很多牧师这样教导我的后来我发现，哎，这些牧师的孩子都变了，之后我说不对呀，他们这些话行不通啊，对不对？这种是用虚安全来的。事实上，其实你看到撒母耳失败吗？对不对？撒母耳几个孩子都不中用嘛，不中用到位，就后来以色列都不要他们，他接他的班了，就他另外找人了，对不对？撒母耳是好先知吗？当然很好先知，从小。在北极成为一个祭司，以为这个先知啊，那么敬畏神，那么爱主，全世界到处跑，到处去讲道的。我看比很多牧师都更爱主啊，那个时候。但是他的孩子呢，一塌糊涂。今天有很多的 PK 跟 MK 的问题 ，PK 是 Pastors Kids。MK 是 Missionaries Kids， 这是几十年来就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很多的牧师的孩子现在不但不去教会，也说我已经不相信神。其实我做父母这么久，这十多年来， 很担心一件事情，有一天我孩子来跟我说，对不起，这是你的心不是我的心，这是你的神，你跟他有关系，我跟他好像没有关系，我要走自己的路，很担心我孩子有一天会有，因为我不能控制我的孩子，我可以在家里好好讲，该讲的讲，教导的教导，但是一出到外面不再受我的控制、啊、他一上网是另外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我也不能够再控制他的思想，对不对？那我这个祷告就是，我说神啊，就把孩子交给你，我当亲了，我已经亲了，我把孩子交给你，所以我孩子到现在还没受洗，我是长老会，但是没有说叫他们受洗，因为我们夫妇有个深深的感受，说让下一代自己寻找神吧，我们是 facilitate 提供一个环境鼓励，我们提供一个模式，一个 model 让他看到，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这个爱，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这个祝福，让他自己去寻找认识拥抱这个神。感谢主，我来之前去年的12月，我儿子说没发现一件事情，我想通了，我真的要相信，我明年要受洗，所以他今年20岁，今年20岁，他上个星期天第一次参加第一次的这个洗祷班，他这个7月要受洗，很好很好，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为什么呢？我很明白，我会跟其他的 pastors 一样，其他 missionary 一样，我不是一个超人，我觉得做的最好100%，我不能保证我的孩子第二代会这个留在跟我有同样的这种信仰。另外例子，箴言22:6说，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这就是道了，他也不会偏离。看我们看到了一种虚安全，孩童有好基督徒教育呢，基督教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的，就是我们所以为什么投资那么多钱人力物力在主日学上面，还有少年团，但是这种依赖呢，变成是我们依赖主日学，依赖的少年工作，还有依赖我们传统的教育，希望这些东西可以保护我们第二代。因此呢，很多父母其实把教会当作是保姆，哎呀，我这个礼拜天很忙，就丢给主日学老师，你来教育我的孩子。啊，这个少年人我管不了了，就交给找一个就很有活力的这个 youth pastor， 陪他们玩啊玩啊玩啊，希望他们玩到一个地步，做好人，做一个新主日人，对不对？有一个，我的这个以前这个在教会跟我服侍的这个传道人，他是。youth pastor 了，哇，他这虽然是30多岁了，有家庭了，他跟10多岁的孩子一样，很有魄力。什么少年团里面的都喜欢他，但是他说压力很大。我说为什么？因为那些父母都把我当做他们的 surrogate father。我怎么能够养那么多，照顾那么多孩子啊？对不对？事实上是什么呢？少年期他们有很多的挣扎，他们在寻找人生的这个路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疑问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最容易偏离的，但是我们偏把这个重要的工作丢给教会，丢给那个 youth pastor 一个人来做几十个小那个孩子的那种工，哪里找不得来。到后来你发现做 youth pastor 做不到7-8年，他后来要换了，给了一个，他就可以教我两个选择，一个嘛给我升上去做一个正常的 pastor， 要不然我要走了，我真的不能再做下去了。特别是我他自己有了孩子了，他自己孩子都要照顾啊，怎么可以照顾你的孩子呢？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现在我们面对的危机了。然后我们另外一个问题是，忽视时代的变化，变成一种本来以为这个时代没有变，我们还处在一个所谓的这个现代的时代里边，其实我们的孩子呢跟我们已经处在另外一个时代，就后现代里边了。在传统教育是什么呢？现代主义的一种产品，你我今天像我们这样年龄的是现代主义的产品，我们做东西讲东西都是很理性的，很理性的这种做法是一种现代主义的一种特色。 上次我讲过，不再重复了啊。因此我们发现我们家孩子的教育有一种不协调的一种发展。我举个例子，给你们一个 diagram， 一个图就可以看了。在理性知识上面的栽培呢，我们花了很多的这个人力物力金钱啊，从小就开始给他好好的栽培。我上次讲到也讲过了，幼稚园就开始了嘛，就开始排队排名校了嘛，对不对？最好是挤到名校，一直到大学都是名校啊，对不对？我们的一生就是做这个，在做这个做投资了很多，在感性方面呢很少。为什么？我忙，我哪有时间去照顾他的感情，他的想法，他的正常，跟我这样，我自己感情都有问题了，对不对？我还来照顾你孩子的感情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呢？就父母就不因为内疚，就用金钱来这个一种补偿。哎，你要买 iPad 就买一个 iPad 给你，你要是买 games， 所以 game iPad 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的保姆。什么叫新时代很多的保姆啊？有电子保姆，有 youth pastor 保姆在那边啊。因此呢，父母亲跟孩子的接触的时间、感情这方面的培育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社会技能也因此就变成也是很有限。当他们长大真的进到社会工作的时候，他们面临另外一种世界，跟学校不一样的时候，跟教会不一样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技能去面对，也因此就很难在这个社会里边真的去这给自己争取到一席之地。灵命更不用说了，灵命是已经交给 youth pastor 了，交给这个主任学老师来负责。我这灵命都有问题啊，我灵修都在挣扎当中啊，没有时间了，对不对？我哪一个照顾我的孩子的灵命啊？就交给教会了吧，对不对？啊，如果我有一天教会我的孩子走偏了，是教会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对不对？你看到了这个头，这样这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教育嘛，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后现代的儿女处境，他们发现你这种做法根本就是不了解我啊，因为我现在呢。这个时代的我们现在时代的孩子，他们是比较感性的，他们的感性的需要比理性的这个还要强。你发现这些孩子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念大学都很高兴很开心的。现在我们有刚好栽培给他钱去大学，还不知道要念什么要选什么科，这个不要读，这个也不要读，这个也不要读。我那时候为什么跟我那个时代很不一样？我们那个有的读的偷笑，还想什么戏啊，先读进去再说嘛，对不对？为什么他们感到 how I fee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I think， 对不对？我 if I feel good then I do it， if I don't feel good forget it， 我不要那么心不甘来去。我为什么要跟我父母一样，反正我每天看到父母都不开心嘛，对不对？我们以前是 I think therefore I am， 但是呢现在是 I shall therefore I am， 就是第二代我的感受如何啊。所以因此呢发现亲子时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是一种感性的喂养，一种 emotional feeding emotional care 的一个地方。偏偏在这个后现代时代里边，让他们最需要感性的这个培育的时候，喂养的时候，我们是最没有空的时候，这一块是最被忽略的时候。因此他们的感情成长受到了忽略，我们的失业，我们的忙碌导致缺乏亲子的关系，父母本身的感情也不发达，问题就是这样，理性很发达，拿 PhD 什么都来了，但是自己的感情也不发达。虽然到空巢的时候两夫妇你对着我对着我没话说了，因为平时就是没有感情的发展嘛，对不对？那父母感情常常甚至是出交离异，对不对？产生了一个破碎家庭，那孩子是更没有希望了。 然后在这种忙碌当中，回到刚才我所讲的，我们现代人就用很多很多的听觉或者听觉，就是代替的一些东西。 Youth pastor 是女佣，在新加坡是女佣是很普遍的，父母亲忙着去赚钱，就把孩子交给女佣，结果从小就女佣，这个把孩子长大越来越像女佣。他拥有了女佣的世界观，他把女佣把当作母亲来照顾他了，对不对？然后新媒体是一个新女佣来的，我们没有办法钱，就交把它上给他 Facebook， 给他上这个 电脑那些上网什么什么，就只要他 occupied， 我就可以 get occupied again。这样就变成了这种啊，我觉得很畸形的一种这种感性的喂养。你想想，在这种处境里边，这种环境里边，喂养出来孩子会像怎么样的孩子啊？我不敢想象。忽略感性喂养的结果是什么呢？不协调的发展，像刚才我所指出来的，缺乏在现实世界生存的一些技能。虚拟的感性和感关系多过真实世界的这个感性和关系。当一个孩子整天跟身份女佣在一起，或者跟这个媒介，就是虚拟的世界啊 ，Facebook 啊，什么这些东西在一起的时候，他久而久之以为那就是真实的世界，对他可能来说是唯一的世界。当他踏入真实的世界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真实世界跟他长大的世界很不一样的时候，他突然间交叉不住，他会觉得很难很难的这个啊，这个去在这种情况底下可以过得快乐，可以坚持到底，因为他从小没有那种处理这些感情关系的那种技能，那种 skill 他没有，因为我们把他锁在一个这种地方了。我的结语是什么呢？回到刚才我们这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养育儿女的目的是用培育出有智慧的儿子。父母的喜与悲呢，是在于很简单，儿女是否是有智慧的。而培育儿女这个智慧的儿女的一个特性呢，是一种动态性的，是一种 dynamic， 不是一种这个 static 的东西，不是静态的。不能够依赖任何一种方程式，像主日学啦，啊，一些教育课程啦，或者这个 youth pastor 啦，这些可以解决的，不行，因为它是一个很 dynamic 和 organic 一些东西，你必须要亲自参与，你就是你的孩子的将来。那这个培育智慧儿女，这个外在的一些挑战，我们今天要实现这个理想，我们除了我们内在的困难，我们也面对一种外在不受到我们控制的一些的这个挑战，这是处境的变换。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变换的很快很快，处境的变换产生时代的变换，啊，变换的这个产生了父母和儿女是不是变成有在每个家庭里面出现了两个时代的产品。父母是现代主义的产品，孩子是后现代主义的产品。一个是这个，哎，以前你们用的电脑，你们用的电脑叫 XT 啊？我刚刚第一台电脑是 XT 来的，我们是 XT， 他们现在是那种 laptop， 不晓得快到多少了。我们两个不同产品，一切不 compatible， 但是 compatibility。就已经产生了一个问题了，还有什么感情可以培育的嘛？对不对？你先处理这 compatibility 的东西，不然这两个电脑不能够对话，你看套，你看套 ，really literally， 对不对？为什么呢？他们现在从小，无论看这个电视的这个卡通也好，无论上网网际网络，他们脑子一直装一个 program 进去。这个 program 你看不到的，因为你没有时间看的， 你就交给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去处理嘛。他就变哦，就 program 他的这个世界观了， program 出来一个东西，就他变成是看事物、看世界的前设 presupposition 是跟你我完全不一样。所以因此你发现两个 incompatible program 在一起生活在这个家庭里面，就产生冲突，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什么产品、什么前设，而在了解这个接触对方的用这个他时代的前设，他这个产品是怎么样产品，那看看两个怎么配搭起来，才可以产生一种这种和谐的一种对话 ，so that the two can talk， 那个很重要啊。培育智慧的儿女，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是内在挑战，不是外在挑战。时代变化是你我不能控制外在，但是里面还有另外更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自己。因为以上的原因，培育任何这个任务呢，不能够用代替任何用任何一样东西来代替。偏偏我们就是不能放下这个问题，不能放下我们喜爱的东西，不能放下我们追求的东西，结果还是把孩子交给了替教，啊，变成这个。就变成我们就把我们做父母的特性交给了电脑，交给了 iPad， 交给了女佣，交给了主日学，交给了这个少年团的这个传道人。其实这种特性，这种角色是由你我可以担当，可以扮演，不能够代替的。我们既然把他们生出来的，我们就有责任这个担任这个重任，扮演这个角色，把它扮演的好。好，我想今天大概就只能谈到这儿。请问有一些问题吗？
问题好，
也好多问题。对，
但是问题是，有的就是这个父母就是就作为实在的，他就是参与，他都知道怎么参与。
很谢谢，
非常非常谢谢。
叫
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去教教主日学，不要交给人家去教你的孩子，你自己亲自去教。可能你的哎，我的孩子在家里面没看出这个样子来的。可能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但是另外当然是你要有充足的这个预备，要了解后现代的孩子的一些特性，他们那个 program 是怎么样的 program， 是怎么样的想法，这样你叫主流些才对他们有帮助嘛，那很重要。但是我们就是基督徒，我觉得因为很忙啊，自己都不追求，那当然那个差异不会解决，不会消失了，因为我们自己都不追求嘛，整天忙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忙到一个地步，希望也连自己的灵命的栽培也希望每个礼拜天那个讲员用45分钟来帮我们解决快餐嘛。如果刚好碰上那个讲员针对你的需要讲得到你又听得懂的话，感谢赞美主。但是你我都知道不是每次都碰到那么好的讲员吧，对不对？有时也讲得很长期，不知道讲什么。明明得到什么的时候，你就回去要等到一个礼拜又再来了。如果有碰上有，哎，就感谢主，终于等了两个礼拜，等到一次，这个就不错。有时等了两三个礼拜，都好像干旱的这个天凉，没有雨下了。你这样的话，这种成长当然是很有限的成长。你自己对有限的成长，你怎么可以帮助下一代啊？你帮怎么会了解下一代？做父母，做基督徒，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一些这些人生的很重要的这个议题。难怪在这个诗篇里边讲的，这诗篇第一篇讲到，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人，这人编为有。你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有办法有这个机会都要去昼夜思想一些问题，去了解自己，去了解你的孩子，去了解这个社会时代，你才可以
这个消除那个，或者就了解对方，然后这个这个可以减低那个差异，这样的话两边就可以讨论，就可以对话了。讲是很简单，跟你说那个过程不容易，我是走过来了，不容易。是。
我是觉得在咱们花语当中，反正是从我这个年龄阶段来说，本身就缺乏像那种理性的给生活。现在两个词在美国流行，一个是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ocial intelligence。我们花语是绝对缺乏的。就是说我们看中的孩子，就是培养他，哎呀，成绩怎么好呀，各种技能呀，我们不在那方面投资，我们不 invest 他们的 emotional， 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看什么，我怎么站在他们角度。像我们家吧，有的时候我女儿要看电视，我先生就说不能看，你从来也不问。那我女儿就快打回来，把电话打过来，他最腻的，为什么不让我看呀？他我两个星期不看，什么时候我学校正在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说我跟他说让他给你看，哎，他就让看了，他就 happy 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就说我们做父母的吧，怎么着真正的是站在他的角度而去考虑这一件事情。
这个是很真实一个情况，因此呢，变成就做孩子有一个印象是，每一次你跟我对话的时候，都是来管我，不是感性的培育和这个关怀，而是来管我。这样的话，因此呢，在感情方面呢，父母和孩子呢，那个距离是越来越大的。所以你发现到了他长大，你要哈他，你要抱他的时候，他勉强给你抱，但是没有感觉。不是处处在里面都要拥抱你的，你没抱你要抱我就抱咯，对不对？如果你一从小就要去栽培一种感情，那种这个成长的话，他就很自然的很用去拥抱你，而且会觉得很 warm 很温暖那种感觉，很窝心那种感觉。是讲完之后就为他祷告，而且就用掉一种你自己要成为一个 model， you must model。 你就根本不是个 model 的话，你讲一套做一套，他根本就不会再相信你讲的这样，每次你在说教，对不对？那很重要。因为从这个出发点，我觉得就好像我在等待我儿子自己决定要接受这个信仰，要受洗，也是这样走过来，走了现在20岁才做的决定啊。我们这些夫妇这样等了很久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女儿，现在还在考虑当中。说很好，你要寻找，你要，我希望你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很真实的跟神的这个经验的关系，不是因为你父母是牧师你就一定要。我说我没有这种要求，因为这是你的成长的一个过程的一部分啊，你是要去经历的。对，但是我们要 facilitate， 我们要提供那个环境，要 model， 要这个提供那个模式给他，这两样都很重要。我们不是说哎呀叫他自己自生自灭吧，他自己寻找吧，反正神负责了，神爱他嘛，对不对？因为我操心了，那就有点不负责任了。我们既然把孩子生下来，都要做这两样，要提供那个环境，好的教会环境，好的这个基督教这个家庭环境，他自己要 model 那个生活。
我这个问题有点深。
新来的很忙很忙。
对。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到底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就对我们要求很多，节奏很快，还是有些东西是我们放不下的？
我想从我这个个人的看法啊，观察啊，两方面都有啊，不是单方面的因素，是双方面的因素。在客观的这个处境，的确我们就处于一个越来越忙碌的时代啊。忙碌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原因，第一，我们现在科技化、电脑化啊，这个是很大的这种一种啊，怎么说，很吊诡的一种情况 ，paradox 是一种吊诡的情况。科技越发达，我们越忙。你会发现，对不对？因为科技越快，你要跑得更快，要在后面跟呢。你会发现到，以前四个人的工作，现在一个人就可以顶替了。但那个一顶替，那个人就糟糕了，因为他负责四个，这个责任很重啊，对不对？以前没有啊，这个工作就需要四个人，老板说没办法，真的需要这就派四个人去做。所以处境本身本来就使到你我没有选择。不过话要说回来，其实选择最终还是在于你，看你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如果你一定要跟邻居有这个大房子，有这个名车什么拍车什么的话啊，还有孩子可以上名校什么的话，那你只能卖命了，对不对？他就说：“哎呀，其实我这些方面要求可以低一点，那就压力不要那么大的话，也是一种选择，也是可以的。所以不能说没有选择的，上帝不会到你给你一个地步啊，没有让你没有选择的。当你说你没有选择，是你自己的选择了。所以这个是双方面的。
那还有一个更下来的问题，就是排这个顺序是怎么一个
priority 是怎么样呢？应该我觉得是比较一直整合性的，不要太过是 hierarchical， 明白吗？听得懂吧？说属灵的就是第一，但是你赚钱也是属灵的事情啊。你看传道书，所以以后有机会要讲这个传道书怎么讲，今天很属灵的。这甚至这个传道那个箴言吧，这他讲到这个金钱是人的这个一种堡垒，那些穷人就完蛋了，对不对？很属灵的。传道书讲虚空啊，这是很大的误会。我们这个华人呢，因为就受到佛家或者道家的影响，我们把那个虚空当成空的，你误会了这个传道书的意思。因为虚空这两个字放的不是很这个正确，这个原文是不是虚空，是蒸汽。蒸汽是很真实，你可以捉到的，很烫的，而且100年前是来推动火车、推动轮船的，很有力量的，不是空的东西。所以当这个传道书谈到金钱事业的，他说不是空的，很真实的。当然很真实的，你我都知道嘛，对不对？你10块钱美金跟100块美金买的东西都不一样，怎么空的呢？啊，是不是？你开 QQ 跟开那个 BMW 感觉都不一样，怎么是空的呢？很真实的嘛，对不对？那到底这个空是什么？很真实的，因为属灵的一部分的罪责。所以那个 hierarchy 就本身我觉得要调整一下。圣经只是说你人生的中心是神，所有东西都朝向这个，它没有上下的，它是朝向这个中心的，听到吗？那个思维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一直想说，哦，上帝在，我们就根本就要排上去的，没有，上帝是在中间，所有东西要往这个中心点，这个进行。还有其他问题吗？来，最后一个问题。
一个好孩子是什么样子的？
啊？
好孩子是什么样子？
智慧的儿子啊。圣经里边有一个很完美的智慧之子，就是耶稣，就是耶稣，
耶稣基督。
这也是哥罗西书啊，2:4，保罗说，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有智慧的这个宝藏。然后你发现，你去读福音书，你去读福音书，你发现耶稣讲了一些话。 做了一些决定事情，真像真人讲的具体事情里面有一种条件，你回去读。所以要了解四福音讲的耶稣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真言、传道书、约伯记那个智慧，因为它是智慧之子。记得这个，他有时候回答法利赛人问的问题，有时候不回答，表示什么？这些都是愚昧人、啊、所以当有人不回答你问题，你要知道他是把你当作什么人、啊、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到此为止。那么我就把时间交给你。谢谢。